弟兄姐妹平安。8月2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 Manners 这个标题、Manners 这个标题呢，可以翻成是礼仪，某种的、礼貌啊，礼仪。那引用的是箴言23章1到3节，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那简明版圣经呢，就翻译成说，你如果应邀参加君王的宴会，应该记得你面前坐的是谁，要留心自己吃饭的礼节。你如果平时贪吃，这时应该尽量节制，不要一直想吃桌上的精致美食，那些东西可能只是好看而不好吃。好，那在今天这个 manners 这个礼仪礼貌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如果你受邀呢跟官长跟君王呢一起共餐你去参加他的宴会的话，那你的这种在餐桌上坐席上，你的行为就应该要 properly， 就应该要合宜。那为什么要在乎这种看起来像礼仪这种琐碎的事情呢？那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去引用了这一段一直到结束，是作者 Judith Martin 写的一本书叫 Miss Manners A Citizen's Guide to Civility 1999年出版的。就是说现代人已经不讲究礼仪礼节这种东西了，但是呢这失去的这种礼仪这种礼貌一个市民想要文明的话，你就要注意这些指南。他引用了这里面的内容，就讲到说社会呢，一个社会呢 cannot exist， 是没有办法存在的，没有办法生存的 without etiquette。 etiquette 这个字呢，就是指在社会上或者一个团体里面那种礼貌行为的那种正式规则，所以你可以把它翻成礼仪或礼节。社会如果没有这种礼仪礼节，就没有办法存在。人们呢必须要同意，要抑制他们的你要制止，要抑制，要节制他们的冲动要跟从那种行为上的一个 common language， 一种共同的语言，普遍的语言以便于呢避免这个群体生活会变成是aggressive 粗鲁的，还有呢 unpleasant 令人不愉快的，还有呢 explosive 就是会引发那种情绪上很不愉快，然后就会引发暴力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抑制我们的冲动，我们必须要跟从行为上的那种共同语言以便于我们可以避免把这个群体变得那个生活上变得很粗鲁让人家不愉快甚至容易引发暴力。当然这个有它个别性的这种缺点但是呢它是被认为值得的值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活在不永远暴怒的人们当中就是我们不会一直生气一直生气，因为你粗鲁别人就会不高兴嘛。那要活在我们不永远粗鲁不永远暴怒的人当中，这是值得的一个好处，这个礼仪有它的好处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 When the rain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那个箴言解经书，有一个学者叫 Van Levin。 Van Levin 在他的箴言解经书里面呢就是这么可以翻成范礼文吧，范礼文呢在他箴言解经书里面就写到这么一段话，就是即使餐桌的礼仪就是还有食物这些呢就是事情总体的次序的一部分，那这些呢就把我们连接到维持我们生命的那种 physical world， 那种物质的物质界，维持我们活命的物质界呢，还有呢把各种人连接起来了，并且呢赋予各种不同各式各样的人呢赋予他们呢他们的这种有不同的关系的表达， giving expression to their varied relationship， 他们有各式各样不同关系啊的表达，就是说我们有自由啊，不同的人，那我们有不同的这种表达，这个礼仪就是事情总体的那种次序的一部分。那最终啊 ，nothing even table manners， 最终没有什么，甚至包括餐桌礼仪在内啊，没有什么是 indifferent to the service of God， 对服侍神来说是冷淡的、不在乎的、不关心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跟服侍神有关啊。尽管神赐给我们这些仆人们是有巨大的自由，在各种方式上哦，我们可以去shape， 就是雕塑你要怎么样排怎么影响你的菜肴跟文化，你要这么做，像上海菜有上海菜、粤菜、广州菜有广州菜甚至北京有北京的小吃、台湾有台湾的小吃、日本有日本的吃法、欧洲有法国、德国什么地中海餐等等，这些菜肴、这些文化神给我们，就是我们是神的仆人，神给我们这些仆人们巨大的自由，可以in various way，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我们可以去影响，可以去雕琢我们要怎么做什么样的菜或什么样的文化。也就是说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引用的 Van Levine 这段话之后就说没有什么是琐碎的，你不要觉得吃啊，怎么烧饭做菜啊为什么台湾小吃好吃啊，为什么日本小吃好日本菜好吃啊，为什么欧洲菜、法国菜、德国菜好吃啊，上海菜、粤菜什么浙江菜、什么东北菜等等等等不管是什么，没有什么是琐碎的。当你梳你头发的时候，神呢，你就像是从混乱当中带出了一个次序一样，就好像神在起初所做的那种创造次序，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你梳头发是琐碎的吗？没有啊，头发很乱的时候你梳它，就像起初神从混乱空虚当中带出了次序一样，你梳你的头发也从混乱当中带出次序，那么你的餐桌礼仪也是某种的次序。某种次序是维持人跟人之间，免得让人呢就会粗鲁啊、不愉快啊，甚至引发暴力啊。所以食物呢餐桌礼貌呢，看起来好像是维持你当然就是你的禁食40天之后你还是要吃啦啊。当然让你活着灵命高尚的那个是神的话，但是呢吃你的心脏、你的肠胃还是得吃，对吧？所以这个叫活命。把我们连接到维持我们活命的这个物质界，就是你吃还有餐桌上的这些把我们这种所谓的次序、所谓的礼仪、所谓规矩次序，都是把我们连接起来，也给我们有各种关系的表达。比方说上下有序，对吧？男女有序有别等等。但是呢，没有任何事情至终 in the end 到最后是跟服侍神 indifferent， 好像是冷淡、不在乎、没有关联，不是的，都是跟神有关。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节第二段最后就说，引用了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不管你做什么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做， Do everything for the glory of God， 你做每件事真的是要为神的荣耀而做。因此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反思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这样子过，就是忽略了、忽视了 manners and courtesy， 忽视礼仪跟礼节是一种智慧跟荣耀神的方式呢？如果你没有忽视的话，那你是怎么做的？那祷告就是主这个 manners and etiquette， 这个礼仪跟礼节呢，被认为是一种 marker of class privilege， 一种阶级特权的一个标志。但是这种标志呢，是一种 discredit， 就是一种耻辱就是说，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呢？其实礼仪礼节这真是特权啊，很虚伪啊，等等等等。然而他们不只是一个阶级的特权， 的一个标志。不止如此，虽然这个标志被认为是一种有损害的、令人耻辱的啊，但是他们不只是这样子，他们是生活中最小的 smallest 最小的，跟 the most common things 最平常普通事情里面的什么呢？的爱，还有呢 thoughtfulness 就是很思考、考虑周全的、很体贴的，还有呢 respect 尊敬对人。所以呢，对人的爱、对人的这种思虑周全、体贴，还有对人的尊敬。所以呢，请帮助我 kind enough 啊，就好仁慈到一种程度呢 ，to be courteous 就是有礼貌的。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恩牧师在引用箴言二十三章一到三节讲说，你去吃东西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我们都是平等的。你可以 没大没小，然后吃东西就嘴巴张大哗啦哗啦吃，你嘴巴张大哗啦哗啦吃，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很自由在你的家人面前，但是呢，你跟官长、你跟某种的次序的人物在一起的时候，那你的言行举止就要合乎礼仪礼节。这就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们读台大的时候呢，我们有导师生，导师生其实呢，他是一学期才跟我们见一次面，然后有导师生费用，就请我们吃。当时呢，鸡腿饭大概很贵的可能不知道一餐35块还50块，我都忘了，挺贵的台币。当时当然现在50块是吃不到的。然后呢，据说导师怎么打我们的操性分数呢？他根本一个学期才见我们一次面，然后就在吃饭的时候，吃饭大家就中规中矩的，哇，你想看一个老师带多少学生，对吧？可能20-30个都有，或全班，那他就请我们全班吃饭，那就点鸡腿饭，就看你怎么吃，你知道吗？如果你拿起鸡腿来大摇大摆的啃，那你的操性分数是很低的，这是传说了啊。但是这也说出某种的礼仪礼节，那礼仪礼节它真的是有区别的。我记得以前我的工作接待外宾的时候他比方说圆桌怎么做，正中央是来宾最大，然后主人坐在他的右边，然后正中央的左边是他的夫人，然后主人就是接待者的老大，就我们的老大，我们的官长就坐在他右边，然后就是如果是夫妻的话就左右这样坐。所以呢，我们最小的是坐在哪里？我们坐最小的就是坐在上菜，那个菜服务员要把菜端来，那端来一定是比较靠门的，我们是背对着那个服务员进来，所以那个来宾跟官长一定是面对着门，然后菜就从我们这里进去啊。当然我是小兵啊，所以我所谓小兵就最小的一个嘛，所以呢我就坐在那里。那以后吃饭的时候，现在做了老师了做了老师，人们习惯请我上座，我不上座，我觉得很别扭，我真的觉得挺别扭的。你请我吃饭我上座，我不好意思啊，我宁可坐在旁边一点啊。那在一个正式的场合里面你不能说我没大没小我一定要做首席，不是的。然后呢，你吃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我看那个简明版圣经翻得可好了，他说如果你平常贪吃，你应该尽量节制和本圣经就是说你要拿刀放在喉咙上，意思是说别贪吃然后呢，不要贪恋他的美食意思是说这个美食很精致但是呢，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意义意思把它翻译出来，哄人好看不好吃，意思就是说那顿饭你要看是谁请你吃饭。所以通常呢，我不太喜欢吃应酬饭，因为应酬饭哎呀真的是怎么说呢哎。但是呢，因为礼仪礼貌，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告诉我们一点，说礼仪礼节呢，它其实是维持一个团体、一个社会的存在，在这当中有某种的次序，我们必须要同意遵守，有某种行为上的共同语言，你的行为是一种语言，你不能 没大没小，你不能粗鲁引起别人的不愉快，最后引发别人的情绪不舒服，最后可能甚至造成暴动暴力啊。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大家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意思就是说在亚当堕落之后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但问题就是我们会忘记这一点。而我们最常常忘记的倒不是出门跟官长吃饭，这个在如此这般这种文化里面权柄权威我们已经养成很虚伪讲虚伪对不起或者我们讲礼仪好了，我们会遵守某种的规范大概问题不大，因为我们还不敢造次，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有权柄的人。但是在家呢，我们就觉得无所谓无所谓。其实我们到人家家吃饭，我通常都会问你们平常怎么做，你们坐在哪里，因为他们平常夫妻俩，现在孩子夫妻跟孩子他们有一定的座位的真的真的家庭里面都有他们的家庭文化那大家不言自明。那今天孩子毕业了，孩子不在家了，或你们请我们去吃饭，那你们平常的座位现在突然因为我们客人来一个两个三个，他有某种的做法，我通常就会问说你们平常坐在哪里他们平常就说我坐这我配我坐那，然后今天呢你坐这吧。我说不是平常你们那样做就你们那样做不要不要了我这样上菜比较方便，我要进出厨房什么的，他们就会很客气这样讲。但是呢在家里面，比方说你的父母亲，我们先不谈这个座位的次序，我们讲这所谓的他的一种行为礼貌。有些人呢我不知道竟然说他从小是被外婆抚养长大的。请你原谅我普天之下所有在特别在如此这般这个国家里面是被外婆抚养长大的请你原谅我，不要拿石头丢我，我再一次说丢也丢非跨越不到太平洋省点力气吧。不过你心里丢我上帝是知道的。我现在没有讲话是我观察到的。我观察到我所接触到大部分在外婆家长大的孩子都没大没小。然后大部分在外婆家长大，因为隔代亲哇那宠得不得了，那简直是我只能讲简直是 going too far, 太过分了。然后呢外婆呢就宠也不教，然后呢既然教导他们就像教日本的礼仪礼节一样，哇日本人吃面是怎么吃的，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已经很用力了，我不知道你听起来有没有那种稀疏的很稀疏的味那种声音然后呢吃饭呢就要这样吃我在神学院跟这些学生吃饭的时候我都要晕倒，说了无数次，然后呢他看了我一眼会注意，过一会儿呢吃饭呢打嘴巴是吗，这嘴巴就啪啪啪的，我就心想你不懂得礼仪吗，今天我不是在你之下的人，我是你的老师，而且我在乎这一点，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这个吃饭呢发出那种声音让人家很不喜悦，这个叫做粗鲁，这叫令人不愉快，这叫容易引发情绪上的暴力，那种情绪上的那种暴动就出现了，你明白吗？所以餐桌的礼仪其实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得很清楚，你吃也好餐桌上的言行举止也好，它其实是事情总体次序的一部分，是有次序的，它把我们跟人做连接，把我们跟这个物质界做连接，它把我们彼此关系的表达做连接出来了，而且这些你不要小看，这些都是跟 the service of God 服侍神有关的，你吃东西为主吃，然后你爱邻舍，因此你要爱神爱人那样的，当大多数的文化里面告诉你说吃东西嘴巴不要这样子的时候就请你不要，还有上课的时候有一些人上课呢就喜欢一支笔然后在手上就这样转一个圈掉一下，听到没有，就这样转一下转得好没话说，转不好呢你会不会觉得刚刚我不讲话的时候就一直听到掉笔的声音很烦，会， 你说啊，那我坐在最后面吊，老师听不见。对啊，你欺负我只有一个耳朵的听力，我听不见，但你隔壁同学听得见。所以做什么都跟 the service of God 有关，服侍神有关。你不能对服侍神 indifferent 吧，冷淡冷漠，不关心不在乎吧。神当然给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我们算仆人，他给我们各种的自由，在各种的方式上，包括吃，包括喝，包括文化。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都要从心里面给主做，是为了神的荣耀的话，你很容易轻忽。你一个人在家，你不打扫乱七八糟没关系，可是当你有室友的时候两个人去租一个房去租一个公寓的时候，那这个不言自明，你们就应该坐下来说我们轮流打扫，然后看两个人都要上班，最空闲就礼拜六，不要拖礼拜天，因为礼拜天是安息日要做礼拜。好，那最晚就是礼拜六晚上六点以前一定要打扫完毕这一周。而且呢，我礼拜六打扫，礼拜天就干净了。礼拜天是英文讲 Sun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礼拜天是一个礼拜的一刚开始，好，干干净净的。那你不能说这个礼拜六我打扫，然后下礼拜轮你打扫，然后呢我礼拜六打扫，礼拜天很干净，礼拜一很干净，你就说你礼拜二要扫，那礼拜三四五五呢就很脏啊。哦，你维持到六，那又上礼拜六才我扫，你礼拜二扫，礼拜六又换我扫，不可以的。所以你做什么都要给主做，讲好礼拜六就礼拜六，最多你只能提前一天礼拜五。你不能在我扫得很干净两天之后你说轮你打扫， no， 你就规规矩矩的，有次序的轮到你就把它扫干净。这个都是养成我们最基本的动作，跟别人在一起这种关系上才不会混乱，才不会暴力。然后你跟别人在一起不是很冲动，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就像我的邻舍回来了，那我就愁烦了，我事先就要取得他的谅解，必须要告诉他说不好意思哦，礼拜二早上八点半我这边准时有婚姻辅导，我八点就要放音乐因为电脑放不出来，收音不进去，一定要从一个另外的电视或 iPhone iPad 里面把它放出来这样才会有音乐。然后呢就意思就是说，就像他早上六点半要起床要用厕所，因为他做就是做 nanny 的工作，所以他礼拜六他每一天礼拜一二三四五都六点半起床，然后就开始洗美国在美国是早上洗澡，好，他就要洗啊什么的，然后呢七点半差不多就准时弄，有时候弄一点他烧一点什么轻便的早餐，所以我必须要在六点半到七点四十五之间，我不可以用厕所也好厨房也好，我要避开，我要让他先用，因为他要上班，他的上班段时间，那我就要在六点半以前用或者七点四十五以后用，我必须要这样。那晚上呢他差不多八点半回来，所以我如果要泡澡要干嘛，我八点半他回来他要用厕所什么的，我就要避开八点半以后他用到差不多九点半好他用，那九点半以后再我用然后呢他每次要进去上厕所，如果是大号他就会跟我讲太我要上厕所他都会这样说我要 take shower 了，我要干嘛了，意思就是比较长的时间你有没有要上厕所，有没有要小号，小号赶紧去因为我要大号了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礼仪，基本的礼貌，把我们人跟人之间彼此的关系为了服侍神荣耀神而做出来。所以今天我在重复思考的时候，我就想哇，难怪他挑战我们说你有没有这样子忽略礼仪跟礼貌。我就想起来以前呢笨，我不懂，因为太内向了都不跟人家来往，所以呢很多这种待人处事沟通交流都不会都不懂，真的觉得现在想想自己咋那么幼稚呢幼稚到读大学的一些礼仪礼貌真的，然后看那些人就觉得很虚伪所以我们南部一上北部就觉得北部人很虚伪，其实人家是习练通达，但我就认为他们虚伪。然后等到出国读书呢， 哇，那美国那更是啊！你到人家家呢，你不能就人家今天请你来吃饭，像我们我们华人啊，到人家家啊，新居落成或什么，人家请我们吃饭，马上跑到人家家，你知道吗？我们没大没小，家主人还在弄水果什么的呢，他们把我们接待到客厅或者是一个所谓的会客厅哈。不管是哪里，反正就是一个美国有一个专门这样的地方，就房间，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专门让人家吃饭的地方，还有专门接待客人聊天的地方。好，你进来了，坐在那，然后他在那边忙的时候，你要上厕所，你不可以自己跑去找厕所，你要问说，对不起，我想上厕所，请问你们洗手间在哪里？因为基本上如果它是两个，就是一个 house，一个叫什么，一栋房子，不是公寓式的，那基本上有时候都是2层楼或3重楼。那在1楼有专门给客人上厕所的地方，那有时候它是一整层比较大的那种 ranch 那种房子，所以它有好几个厕所，有时候可能只有一个。但你就不可以上私人用的厕所。你要问说，请问我上哪里？他通常会说这里。然后有时候呢，他会这里如果聚会的时候人多，他会让我去用他的主卧室里面的厕所。他说没关系，没关系。那主卧室或卧室或孩子的房间，你都不可以自己跑进去。哦，说啊，反正你在煮饭嘛，我没事干，我就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不可以。你要问说，请问一下，我可以参观你的房间吗？他说啊，这个，等一下，等一下，我房间太乱了。好，你就等一下，你不要说没事啦。你说哦，那行，得下一次我再来参观。这个是一种基本的尊重，不然人家女性那衣服都在床上，你知道吗？你说老师，你都这样吗？没有啊，我都挂起来。但我知道你跟我是一样，你的衣服有时候都会乱丢在床上，我知道，因为我看见过嘛。所以呢，这个是要注意的啊。还有，不要随便打。以前啊，以前那时候人人没有手机啊，真的以前没手机的时候就是电话。然后呢，哇，这个啊，想起来有什么急事就接人家电话，就啪拿起电话打。比方说，突然之间想起来啊，我忘记了，我家里的什么没关，我要打电话回家，然后就赶紧去拿别人的客厅的电话打，不可以。你要说啊，对不起，我忘记了，我家里好像瓦斯火没关，我能否借用你的电话打电话给我家人，请他们查一下？你必须要问我可以使用你的电话吗？还有在美国，哎呀，美国有美国的文化，然后就告诉你啊，别随便参观人家的房间，必须要人家带着你参观。别随便使用人家厕所，必须人家告诉你在哪里。还有呢，别问人家，哎，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那是非常不礼貌的啊。当然啦，还有女性绝对不可以问说，请问你几岁？你应该说不好意思哦，我真的猜不出来，但是我很好奇哦，能否请你告诉我啊？你要很客气的问人家，如果你真要问，但大家都知道，基本上这就是一种礼仪。一种你不用问的，还有呢，在餐桌上，家主人可能说错一些什么话，其实夫妻之间我们常看见的，就是说啊，昨天呢、啊，我很高兴啊，我跟我妻子啊，我们走95 I-95，就是95国号道出去啊，然后这时妻子说不是95，是59，或不是95，是97，是117。其实像这种哈、哦，他口误也好，或记错也好，无伤大雅。除非他告诉你说啊，我不想活了啊，我要去抢银行啊，我要自杀了啊，我要离婚了，那你才能够接下去立即有反应说，哎，你怎么可以离婚呢？到底发生什么事，对吧？那如果是口误呢，在社交礼仪上不要去纠正别人，因为人们通常也会有口误的时候，真的会啊。所以呢，如果哪一天你听到讲到他口误呢，你别当场说老师你口误。当然我可以，你可以来纠正我，我不在乎，因为我觉得我讲话，我真的我速度太快，有时候我脑袋瓜飞得像子弹还快，所以可能就是会口误啊。比方说像我们这个都录到8月份了，然后我说弟兄姐妹平安啊，提摩太凯勒箴言，这个是我已经录到8月，你知道吗？前4个月5个月，弟兄姐妹平安，提摩太凯勒，这个时候我会讲什么？弟兄姐妹平安，张博士结成为主，然后才发现啊，错了，重来。甚至被人家纠正说箴言不可以讲箴言书，虽然我要讲箴言书是一整卷书的这种概念，但是每次想算了，好，不绊倒人，好，你讲箴言，我也不跟你争，我就箴言吧。可是每次一讲说弟兄姐妹平安啊，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内 重来一遍。弟兄姐妹平安，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第一章啊，重来一遍。这种东西是要很养成很多次的习惯，会有口误，那就别纠正了吧。还有也别纠正什么，我说饭来伸手，茶来张口，你说不对，应该是什么饭来什么，反正中国那里，然后我们讲吃喝拉撒，你们说不对，吃喝拉撒。哎，我请问你，你既然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为什么要纠正我？你有你文化的表述，我有我文化的表述，不是吗？这就是你们强迫认定你的文化一定是对的。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在当地比较 local、比较地区性的、区域性的那一群人。所以最近呢，我要写那个推荐那个那个基督教与那个心理学啊。五官，他从四官变成五官啊！现在中文翻译翻完了啊，好不容易我看完了，给他们一些翻译上的见解建议之后呢，我要写推荐。那我就想，哇，那些里面什么百纳布，我不知道什么叫百纳布，你知道吗？我还得上网去查。他很多词，什么亲见，我就想亲知，我想亲知是 acquaintance 吗？acquaintance 他为什么要翻成亲知？那我就发现很多东西。是如此这般，那个国家，因为他们基本上是那个国家的人翻的，啊，因为学生都是那个国家，所以学生集体来翻。那你翻的时候，你就有一个这种文化的表述。我已经是尽我最大的可能，把我的那些比较我长大的用词、专有名词，你听不懂的，我得解释。以前我不知道，我说啊，你们婚姻呢就会倒吃甘蔗，然后。一年以后，学员跟我熟悉了，才说：“老师，什么叫倒吃甘蔗？”我说：“嗯，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他说：“一年前上婚姻辅导的时候，你讲什么？这样你们的婚姻就会倒吃甘蔗。”哦，我才明白他们不懂倒吃甘蔗，就是意思就是从甘蔗哈，有分头跟尾，然后呢，你倒吃就越来越甜啊，就像我们讲说什么"翁来桃西瓜味"。凤梨头西瓜尾就是比较甜，西瓜的尾部比较甜，凤梨的头部比较甜，搞得我每次都问说那个有虫虫的那个凤梨的有虫虫一虫一虫的那个是头呢，还是底部那个是头？因为我也搞不清楚啊。但是呢，我们文化表述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我在讲课的时候，我都尽量。我都讲说啊，我就是你们隔壁阿花啦，隔壁阿花就是我们台湾那种用词啊，就是说就是你隔壁邻居啊，那种没名的啊，就是无名小卒，没什么重要人士啊，就是这样平凡平淡的一个人，我都要特别这样解释，否则我突然讲说我就是你也不过就是隔壁的阿花，那你也听不懂什么叫你也不过是隔壁的阿花。刚开始呢。哇！我听什么？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哎，我咋听咋听的？什么猫猫？我知道，就是猫嘛，对不对？猫啊，狗腻就是吃的东西很腻。什么叫猫腻在一起呢？我还得请教别人呢。然后记得到如此这般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突然之间出现两个字比方说五块九让利。那我就想，让利是什么意思呢？是我把利益让出来。那是我顾客把利益让出来给你，还是你商店把利益让出来给我呢？那我不懂啊，所以他只写让利嘛，今天让利，那我哪能猜？哦，让利搞了半天就是所谓的打折啊、优惠啊，那我现在知道，所以如果我要讲让利，我一定就说今天有打折、有优惠，客人本来是五块钱，他现在只要出4块钱就可以买到。我会特别解释，那是因为我常常到不同的地方去，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用语，那我必须要很注意，这也是一种礼貌，对人这种尊重，所以你一定要思考，你如果常常在你的那个地方哈，我建议你多多出去，多一点出去，从你那个州那个省到另外一州另外一省，你会发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文化，表述要求。然后呢，你能从这省到那省，真的很了不起。完了之后，我建议你周边的国家去旅游，尽你所能的去旅游。你可以不要买 iPhone、iPad 啊，不过还是买吧，因为比较方便一点。你可以少吃一点那种山珍海味啊，转钱下来干嘛？去世界各国看一看，真的需要。 真的需要，你就会发现哇，那很不同哎，每一个国家文化的表述不一样哎。你在 Redeemer Keller 的教会啊，Tim Keller 教会，现在他已经，不是我们的主任牧师了啊，他去办神学院，不过他得癌症要为他祷告，在救赎主教会，你就发现什么？他有以前，现在只有一堂了，因为新冠状病情，他只有一堂，而且只能容纳100个人，第一排空着，第二排坐6个人最多。而平常一排坐20个人呢，现在只能坐6个人最多，我看是3个人，一排没座位，一排有座位3个人，一排没座位，一排有座位3个人，就这样交叉，要登记啊，所以要去用 email 申请100个人前100个人，所以我每次都得抢着，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到场崇拜。好，你如果3堂4堂，它会有不同的风格，但大部分我们就是比较中规中矩。可我告诉你，你到美国南方，哇，那个上面的牧者黑人在讲道的时候就说：“我们必如鹰展翅上腾，We will walk。”然后呢，也不疲倦行走，不疲倦，然后拿一把扇子扇的，像一个老鹰的翅膀，会众也站起来，然后两手一挥说：“like eagle，像个老鹰。”然后就翅膀挥着。然后，什么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哇，他们真的原地打转，跟你绕一圈呢，会众都站起来，挺有意思的吧？对，那就是一个文化表述。所以，对我们来讲，不管你做什么，你要尊重。那我以前呢，就觉得，哎，这个为什么要尊重？我以前就是很独行客，独来独往。但是，等我信主之后，神虽然是拯救个别的人。但神是拯救一群人归他属他，不是救一个人你归他属他，是一群人。所以我们最近在讲那个智慧人生命成长，我们要大家选三个，找三个人问自己三个缺点，对不对？所以最近大家都在问啊，甚至有人昨天还问我说：“老师，我的三个缺点，你跟我讲讲。”我说，哎，你问你们当地的人吧，跟你比较熟悉的，你家人啊，跟你同工，别问我为啥，因为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哪怕你心里面有难处，你还跟我，毕竟我们只是你有难处挣扎，只是一时的，我并不那么贴切的了解你本身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当我们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最认识你的人，那种知道你的言行举止的人，那我以前呢，就是这样，因为这么讲吧，从小10岁，父亲我们家瓦斯炉爆炸，我父亲意外事件烧死了，这是为什么我想做医生。然后等到高中真的要分组要考医学院那一组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哇，我不能见血又不行了。而我父亲就这样他反正就是烧伤死了。你想想看，我10岁，我妈一个人，我妈还要工作。到我小学毕业之后，到了初一吧，好像小学初一，我妈就不再打工了，就很反正就是很，我们家是很穷苦这样，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我们家人在一块儿，也没有什么礼仪，就一张小桌子，然后大家就一个小板凳，我们没有餐桌，我们没有，我们是就是客厅一个小茶几。然后有那个客厅有那个小的那个小沙发椅，然后我们小板凳，我们从小就是围坐坐在板凳上吃饭的小板凳，你知道吗？然后大家就凑合在一起啊，反正也就这么热闹过了。很多很多这种关系上的我是不懂的。然后呢，读书的时候也没人教我们这些东西啊，没有啊，只知道就是反正见了老师要说老师好。在路上不可以边走边吃，就是这个样子。然后长大呢，在办公室呢，哇，那长官当然他说了算。我们顶多就这样，我们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我们不懂的，我们很容易受伤害啊。然后呢，我们对于别人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表述，我们是活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但是这个是你必须要学习的，因为提摩太·凯恩牧师今天就是在告诉我们。礼仪礼节可能我们会认为是某种阶级那种特权的一种标志，所以我们一想好莱坞那些有钱人、上流社会贵族或者是那政治家、政客，他们吃饭一些或国宴款待外宾一些礼仪礼节，对对对对， 但是呢，他们不是只是一个一个阶级的一个标志，他们是生活中最小的事情，最普通的事情里面一种我们对人的爱，一种对人真的是思虑周全、考虑周全的体贴，跟对人的一种尊敬。如果今天一个人他跟你相处，然后他说请你那抽屉打开之后要关回去，你就应该抽屉打开之后关回去啊。然后你知道吗，我以前那个室友高老师竟然跟我讲说，哎，谭姐为什么要抽屉打开关回去，比方说早餐他抽屉打开拿筷子他不关回去，柜子一打开不关回去，他说为什么要关回去。 我说门开了当然要关门啊，橱柜的门开了当然要关啊。他说哎，反正等一下四小时之后午餐又要用，午餐完了之后又五小时，晚餐又要用，多麻烦。我傻在那里你知道吗，然后呢打扫不打扫，那个衣服乱七八糟一堆。我说哎，你怎么一个女孩子家，你今天如果你一个人那没话说，你今天跟别人住在一起这个样子。他说你还没到我家，你还没看我妈呢。就等到他父亲中风了，我们过去帮忙了，哦，才真的知道，天哪，一个大的瓦缸，像司马懿打破那个水缸那么大的那么大的瓦缸里面，哇，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二三十年前买的东西在最底部发烂发臭，哦，轻的我都想反胃想吐你知道吗。所以啊，规矩礼仪礼节它是一个次序，是一个规矩，在这个规矩当中看起来好像跟人无关，其实它是把人连接在一起，是一种次序。而这种次序呢，我们在这当中如果我们遵守这种共通的次序，它就是一种爱，一种体贴，一种尊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某种的礼仪礼节我们会去反弹，因为我们里面真的没有爱，我们对人是没有尊敬的。所以我常常说嘛，比方说我的学生们讲话真的没大没小，那种给我翻白眼了，讲话冲哦，啊，那种口气哦，我都好生气，气得我都发抖。然后你知道对方会怎么讲，哎，我是把你当妈，我说你对你妈会这样，他说对啊，我对我妈就是这样。我的天哪，如此这般的国家，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二三十岁结婚了已经生孩子了，我告诉你啊，第一，不要把你的孩子给外婆带，不要把你的孩子给你的父母亲带。第二，谁生的孩子谁带，然后你带你的孩子的时候不要骄纵他，不要惯养他，让他可以跟你说不，你知道吗。 我观察学生哦，学生说要说这些学生跟孩子们说话的时候，孩子们这样说我不要，然后爸妈也说哦好算了。我通常哈，看到这个如果是比较熟悉的我就直接讲了，像我姐的孩子我会直接讲，我说我就会讲说so and so 某某某，你妈叫你呢，你妈跟你说话你不可以这样回应，去跟你妈道歉，我会这样说。那我如果住你家呢，我如果跟你跟你的孩子我如果比较熟，真的你们家大宝如果对你爸妈对爸妈对我的学生这种脸色这种表情，我一定会说大宝你不可以用这种表情对你爸妈，主耶稣不喜欢这样，主耶稣把爸妈给你是代表主耶稣代表神在这个家帮助你，帮助你长大，供应你长大，带领你长大，提供给你身体上的心灵上所有需要成长成熟讨神喜悦的一切，那他就是神的权柄在你家，你要尊敬他，不可以没大没小，不可以对你爸妈说话又哄又叫，真的不可以。那如果我跟你比较不熟呢，我看了我不讲话，是如果我发现你是那种自尊心很强的人，我也不纠正你，我不纠正你。如果是我学生我勉强纠正，我纠正一下然后我发现你不怎么受教，我就不讲了。对啊，我从小组里面就看出来，比方说小组他们发言，那发言我就会点评，点评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等一下他就下线了，他就不进来了。我就心想天哪，自尊心强到这种程度，自尊心强到这种程度，你不知道在这种小组这种团体里面互动是最帮助你成长最快的方式吗？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那不愿意接受那就算了。总之礼仪礼节 我希望你们真的是从小教导你们的孩子，不要长大以后，你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啊，我们不会是一个原因，因为没有人教，没有人纠正我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自我从青少年就彰显得特别的厉害。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可能还怕爸妈，我们还没有自主权，我们懂得也不多，我们身体身高体材都没有他们大。等到初中，有些小孩跟那个块头长得比爸妈一样高大，或者比爸妈更高大，我们就已经不怕他们了，你知道吗？再加上我们有自己的主见，我们就觉得他们标准也不怎么样。再加上我们发现他们的言行举止也没那么完美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父母亲那种偶像崩溃。而不管是什么，伊甸园亚当的罪会让我们做什么都不是为神的荣耀而做。我们私下呢没人看见，我们根本就是为自己活。我们在比较小的团体，比方说在家里面，那家人一家亲不管他们，就是我就是他们，所以我爱怎么说怎么做。然后如果到外面再更小的一个小团体，比方说公司或者学校或者教会，那我们只是虚伪，我们不是真的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是真的为了爱他们、体贴他们、尊敬他们。难怪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祷告就是，主啊，请你帮助我能够真的是 kind enough， 仁慈到一种程度，好到一种程度，我们能够真的是在方方面面我们是顾到的，有礼貌的，而这个礼貌不是虚伪的，而是出于爱，出于体贴，出于尊敬啊别人，是因为我们要荣耀你，因此我们想要爱你，我们想要爱你的所造的，就是放在我们身边的那个灵舍。但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这个我们所处的文化里面已经把所谓的礼仪礼节都把它邪恶化，把它认为是一种等同是虚伪，等同是上流社会那种讲面子的。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你在创造的时候，在没有次序的时候，你怎么让这个世界有次序。今天你让我们人际关系有次序，是透过礼仪，透过礼节，透过礼貌，但我们竟然，我们的罪性竟然轻看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定义为是虚伪、虚假、面子，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没有爱，没有对人的尊敬，也没有对人的那种思虑周全、体贴啊！难怪我们受我们自己行为的后果，别人对我们也是这样。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不是期望别人先对我有爱、有体贴、有尊敬、有礼貌，而是帮助我，你来改变我，做什么都从心里面给你做，那样的荣耀你，那样的服侍你，以至于连我梳头发也是为你而梳，以至于我捡取地上的一个纸屑是为你而捡，以至于我去给邻舍的某种的在你眼中是过得了你那一关的那种礼仪礼节的言行举止是为你而做，而是出于你给我的爱，我来爱他们，我来体贴他们，我来尊敬他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我们就无所谓，特别帮助我们做父母亲的，从小真的教导他们小孩不是外表上的 good girl good boy 那种行为要端正要有礼仪，而是真的从内心为了荣耀你，他们外在的言行举止就中规中矩，是圣徒的体统。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好让我们做父母亲的真的在他们教养小孩子上能够荣耀你，到老了他们能够收他们的孩子带给他们尊荣的喜乐。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